资治通鉴，司马光等。司马光等从强禹年闰八月到崇光年斜洽年共四年多，德宗神武圣文皇帝第八卷。贞元三年丁卯，公元787年八月辛巳初一，出现日食。吐蕃的上杰赞派五名骑兵送崔汉衡回去，并上表请求和解。到攀援时，李官对他们说，有诏令不接纳吐蕃使者，收下表文却拒绝使者入境。当初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柳浑与张延赏同任宰相，柳浑议事多次有不同意见，张延赏让自己的亲信对柳浑说，相公您德高望重，只要在朝堂上少说话，宰相之位就能长久。柳浑说，替我谢谢张公，我柳浑头可断，舌头不能进。从此两人交恶，皇上喜好文雅含蓄，而柳浑性格直率轻浮，没有威严仪态，在皇上面前时常说粗俗话，皇上不高兴，想贬他做王府长史。李泌说，柳浑心胸狭窄，性子耿直，没有别的过错，按旧例罢相的人没有做长史的。皇上又想让他做王父，李泌请求让他做常侍，皇上说，只要能罢免他，没什么不可以的。己丑，柳浑被罢免，任左散骑常侍。当初告国大长公主嫁给驸马都尉萧生，萧生是萧父的堂兄弟，公主不检点，詹事李生，蜀州别驾萧鼎，彭州司马李万，封阳令为客，都出入公主府地。公主的女儿是太子妃，起初皇上恩礼很重，公主常直接坐监狱到东宫，宗室亲戚都痛恨她，有人告发公主淫乱，并且行巫术诅咒，皇上大怒，把公主软禁在宫中，严厉责备太子。太子不知如何回答，请求与萧妃离婚。皇上照李泌告诉他这事，并且说，舒王近来已经长大成人，孝顺有爱，温厚仁慈。李泌说，何至于此，陛下只有一个儿子，怎么突然怀疑他，想废掉他而立侄子，岂不是失策吗？皇上勃然大怒说，你怎么能离间人家父子，谁告诉你舒王是侄子的？李泌回答说，是陛下自己说的。大历初年，陛下对我说，今天得了几个儿子。我问原因，陛下说招进的各个儿子，主上让我把他们当作儿子。现在陛下亲生的儿子尚且怀疑，何况是侄子。舒王虽然孝顺，从今以后陛下应当努力，不要再指望他孝顺了。皇上说，你不爱惜家族吗？李泌回答说，臣正是爱惜家族，所以不敢不把话说尽。如果怕陛下盛怒而曲意顺从，陛下明天后悔，一定会责怪我说，我专门任你为宰相，你不极力劝谏，弄到这地步，一定也会杀了你的儿子。臣老了，余年不值得可惜，如果冤枉杀了臣的儿子，让臣以侄子为继承人，臣不知道能否享受他的祭祀呢。于是呜咽流泪。皇上也哭泣说，事情已经这样了，让朕怎么办才好？李泌回答说，这是大事，希望陛下仔细考虑。臣起初以为陛下圣德，应当让海外蛮夷都像父母一样拥戴，哪想到会亲生的儿子都怀疑到这种地步。臣今天把话说尽，不敢避忌讳。自古以来父子相宜，没有不亡国灭家的。陛下还记得从前在彭原时，建宁王为什么被杀？皇上说，建宁王叔确实冤枉，肃宗性子急，诬陷他的人太厉害了。李泌说，臣从前因为建宁王的缘故，坚决辞去官爵，发誓不接近天子左右。不幸今天又做了陛下的宰相，又看到这种事。臣在彭原时，承恩无比，竟不敢说建宁王的冤屈，直到临走时才说，肃宗也后悔而哭泣。先帝自从建宁王死后，常常心怀畏惧，臣也为先帝诵读黄台瓜词，以防谗言构陷的苗头。皇上说，朕本来知道。脸色稍微缓和，于是说，贞观开元年间都换过太子，为什么没有亡国？李泌回答说，臣正想说这个。从前承前多次监国，依附他的人很多，东宫假士很多，与宰相侯君集谋反，事情败露，太宗派他的舅舅长孙无忌与朝臣几十人审讯，事情清楚明白，然后召集百官讨论。当时说的人还说，希望陛下不失慈父之心，让太子能终其天年。太宗听从了，并废了魏王太。陛下既然知道肃宗性急， 认为见宁王冤枉，臣不胜庆幸。希望陛下以前车之覆为戒，从容三天，追究事情的来龙去脉并思考，陛下一定会明白太子没有别的用意。如果真有迹象，应当召见懂得义理的大臣20人与臣审讯太子身边的人，一定有实情。希望陛下按贞观年间的办法处理，并废叔王而立皇孙，那么百代之后拥有天下的人还是陛下的子孙。至于开元年间武惠妃诬陷太子李英兄弟并杀了他们，天下人冤愤，这是百代应当警戒的，难道可以效法吗？况且陛下从前曾让太子在蓬莱池见臣，看他的容貌仪表，没有像商臣那样的风目柴生，只是担心他过于柔弱仁慈罢了。另外太子从贞元以来一直住在少阳院，在寝殿旁边，从未接触外人，干预外事，哪会有一谋呢？那些进谗言的人巧诈百出，即使有像敬敏怀太子那样亲手写的信，像太子李英那样身穿铠甲，尚且不可信，何况只是因妻母有罪而受牵连呢？幸好陛下告诉了臣，臣敢以家族担保太子一定不知情。假如让杨素、许敬宗、李林甫之流接到这个旨意，早就到叔王那里去立定策之功了。皇上说，这是朕的家事，与你何干，要这样力争？李泌回答说，天子以四海为家，臣现在独担宰相重任，四海之内一物不得其所，责任归于臣。何况做事太子冤枉横祸而不说话，臣的罪过就大了。皇上说，为你推迟到明天再想。李泌抽出手板叩头哭泣说，这样臣知道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了，但陛下回宫后应当自己仔细想，不要把这意思透露给身边的人，透露了他们都要向叔王邀功，太子就危险了。皇上说，完全明白你的意思。李泌回家对子弟说，我本来不贪图富贵，但命运与愿望相违，现在连累你们了。太子派人感谢李泌说，如果实在不能救，我想先服毒自杀怎么样？李泌说，一定不要有这种顾虑，希望太子起敬起效。如果李泌我死了，事情就不可知了。隔了一天，皇上开延英殿单独召见李泌，泪流满面，抚摸他的背说，不是你的恳切进言，朕今天后悔也来不及了。都像你说的那样，太子仁慈孝顺，确实没有别的问题。从今以后，军国大事以及朕的家事都要与你商议了。李泌拜贺，于是说，陛下圣明，查明太子无罪，臣报国已尽。臣前日心惊胆战，魂不守舍，不能再用了，请求退休。皇上说，朕父子靠你得以保全，正要托付子孙，让你代代富贵以报恩德，为什么说这种话呢？甲午下诏，李万不知必回宗亲，因杖毙。李生等人及公主的5个儿子都流放岭南及远州。戊申，吐蕃率领羌、浑部众侵犯陇州，连营数十里，京城震动恐慌。九月，丁卯，派神策将石继章戍守武功，决胜军使唐良臣戍守百里城。丁巳，吐蕃大肆劫掠千阳、吴山、华亭，年老体弱的杀死，有的砍断手、挖掉眼、抛弃而去，驱赶丁壮10000多人全部送到安化峡西边，准备分别隶属于羌、浑。于是告诉他们，让你们向东哭，别家乡故国。众人大哭，跳崖谷而死伤的1000多人。不久，吐蕃兵又到，包围陇州。刺史韩清勉与神策副将苏太平夜间出兵击退了他们。皇上对李泌说，每年各道进贡，总共价值50万名，今年只得到30万名。说这个确实知道有失体统，但宫中用度很不充足。李泌说，古代天子不私自求财，现在请每年供给宫中钱100万名，希望陛下不接受各道进贡，并停止直接索取。如果一定需要，请下敕令折抵租税，不让监吏趁机盘剥。皇上听从了。回纥、河谷多禄可汗多次请求和亲，并且请求通婚，皇帝没有答应。恰逢边疆报告缺少马匹，无法供应。李泌对皇帝说，陛下如果真能采用我的计策，几年之后马匹的价格会比现在便宜10倍。皇帝说，为什么？李泌回答说，希望陛下推行最公正的心，委屈自己顺从他人，为江山社稷的大计着想，我才敢说。皇帝说，你为什么这样怀疑自己？ 李泌回答说，我希望陛下向北与回纥和好，向南与云南交往，向西结交大石、天竺。如果这样，那么吐蕃自然陷入困境，马匹也容易得到了。皇帝说，这三个国家可以按你说的办，至于回纥则不行。李泌说，我本来就知道陛下会这样，所以不敢早说。按照现在的形势，应当把回纥放在首位，其他三国可以稍微缓一缓。皇帝说，只有回纥你不要再说。李泌说，我身居宰相之位，事情是否可行由陛下决定，为什么连话都不让我说？皇帝说，我对你的话都听从了，至于与回纥和好，应该留给子孙，在我这一代绝对不能这样做。李泌说，难道是因为陕州的耻辱吗？皇帝说，是的，韦少华等人因为我的缘故受辱而死，我怎么能忘记？当时国家多难，没来得及报仇，和好是绝对不行的。你不要再说了。李泌说，害死韦少华的是谋与可汗，陛下即位后他率兵入侵，还没离开边境，现在河谷多路可汗杀了他，那么现在的可汗对陛下是有功的，应当接受封赏，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后来张光胜杀了秃董等900多人，河谷多路竟然不敢杀朝廷使者，那么河谷多路本来就没有罪过。皇帝说，你认为与回纥和好是对的，那么我本来就是错的吗？李泌回答说，我是为社稷着想，如果随便迎合来取悦陛下，将来怎么去见肃宗戴宗于天上？皇帝说，让我慢慢考虑。从此以后，李泌共15次以上回答皇帝的问题，没有一次不谈论回纥的事，皇帝始终不答应。李泌说，陛下既然不答应与回纥和亲，请允许我辞官归隐。皇帝说，我不是拒绝劝谏，只是想和你辩论一下道理，何必就要离开我呢？李泌回答说，陛下允许我讲道理，这本来就是天下的福气。皇帝说，我不惜委屈自己与他们和好，但不能对不起韦少华那些人。李泌说，依我看，是韦少华那些人辜负了陛下，不是陛下辜负了他们。皇帝说，为什么？李泌回答说，从前回纥叶护率兵帮助讨伐安庆绪，肃宗只让我在元帅府设宴慰劳他们，先帝并没有接见。叶护坚持邀请我到他的军营，肃宗还是不同意，等到大军将要出发时，先帝才与他相见。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是豺狼般的戎狄，率兵进入中原腹地，不得不严加防范。陛下在陕州时年纪还轻，韦少华那些人没有深思远虑，让您以皇太子的身份直接前往他们的军营，又不事先与他们商议相见的礼仪，使他们得以放肆骄横，这难道不是韦少华那些人辜负了陛下吗？他们死都不足以抵偿罪责。况且相继四大节时，叶护想带兵进入长安，先帝亲自在马前向他行礼来阻止他，叶护于是不敢进城。当时围观的十多万人都感叹说，广平王真是华夏和夷狄的共主。这样看来，先帝所受的委屈小，而得到的好处大。叶护是谋羽的叔父，谋羽身为可汗，率领全国军队来解救中原的危难，所以他志气骄傲，敢于向陛下要求礼节。陛下天生神武，不向他屈服。当时我不敢说别的，如果可汗把陛下留在军营中欢饮十天，天下人怎么能不寒心？但陛下的天威所到之处，豺狼驯服，可汗的母亲捧着陛下的貂裘喝退左右，亲自送陛下骑马回来。陛下用相机似的事来比较，那么委屈自己是正确的呢，还是不委屈自己是正确的？是陛下屈从于谋羽，还是谋羽屈从于陛下？皇帝对李胜、马遂说，故人就有不宜重逢，我一直怨恨回纥，现在听了李泌讲相机似的事，自己觉得理亏，你们两人觉得怎么样？他们回答说，如果真像李泌说的那样，回纥似乎可以原谅。皇帝说，你们两人又不站在我一边，我该怎么办？李泌说，我认为回纥不值得怨恨，从前的宰相才值得怨恨。现在回纥可汗杀了谋羽，他的国人又有两次收复京城的大功，有什么罪过呢？吐蕃幸灾乐祸，侵占河，陇数千里土地，又带兵进京城，使先帝流亡陕州，这是百代必报的仇，何况他们的赞普现在还活着，宰相不为陛下分辨清楚这事，却想与吐蕃和好来攻打回纥， 这才是值得怨恨的。皇帝说，我与回纥结怨已久，又听说吐蕃结盟，现在去与他们和好，会不会再次被拒绝，被夷狄耻笑呢？李泌回答说，不是这样。我从前在彭原，现在的可汗是葫芦都督，与现在的国相白婆帝一起跟随听户前来，我待他们很亲厚，所以他们听说我任宰相来请求和好，怎么会再拒绝呢？我现在请求写信与他们约定，他们称臣，做陛下的儿子，每次派使者不超过200人，印马不超过1000匹，不得携带中原人和商胡出塞。这五条如果都能遵守，那么主上一定答应和亲。这样，威势遍及北方，震慑吐蕃，足以让陛下平日的怨恨得到宣泄。皇帝说，自从至德年间以来，我们与回纥是兄弟之国，现在突然要他们称臣，他们怎么会同意和好呢？李泌回答说，他们想与中原和好已经很久了，他们的可汗、国相一向相信我的话，如果一时谈不成，只要再发一封信就行了。皇帝听从了。不久，回纥可汗派使者上表，自称儿臣，凡李泌所约定的五件事全部听从。皇帝非常高兴，对李泌说，回纥为什么如此敬畏信服你？李泌回答说，这是陛下的威灵所致，我有什么功劳？皇帝说，回纥既然已经和好，那么招抚云南、大食、天竺该怎么办？李泌回答说，回纥和好之后，吐蕃就不敢轻易侵犯边塞了。其次，招抚云南就是斩断吐蕃的右臂。云南从汉朝以来就臣属于中原，杨国忠无故扰乱他们，使他们背叛臣服于吐蕃，但受吐蕃赋役之苦，没有一天不想重新做唐朝的臣子。大食在西域最为强大，从葱岭到西海，土地几乎占天下一半，与天竺都仰慕中原，世代与吐蕃为仇，所以我知道他们可以招抚。癸亥日，派回纥使者和阙将军回国，答应将咸安公主嫁给可汗，归还他们马驾券50000匹。吐蕃侵犯华亭和连云堡，都攻陷了。甲戌日，吐蕃驱赶这两城的百姓数千人以及滨州、荆州的人畜数以万计而去，将他们安置在潭征峡以西。荆州依靠连云堡作为侦察据点，连云堡失陷后，西门不能打开，门外都是敌人的地盘，砍柴的路断绝，每次收获时必须陈兵保卫，往往延误农时，只能得到空碎，因此荆州常常苦于缺乏粮食。冬季十月甲申日，吐蕃侵犯丰邑城，前锋到达大回原，兵临节度使韩攸龟击退了他们。已有日，又侵犯长武城，并在元州旧城筑城驻守。妖僧李阮奴自称本是皇族，见到阅读之神，命令自己做天子，勾结殿前设生姜韩清绪等人图谋作乱。丙戌日，他们的同党告发，皇帝命令逮捕，送交内侍省审讯。李胜听说后，立即扑倒在地上说，我李胜要被灭族了。李泌问他原因，李胜说，我最近遭受诽谤，朝廷内外有家人千余，如果有一人在他们同党中，那么兄长也就不了我了。李泌于是上奏，大案一旦兴起，所牵连的一定很多，外面人心惶恐，请交给御史台审讯。皇帝听从了。韩清绪是韩攸龟的儿子，逃到滨州。韩攸龟出屯长武城，刘后将他押送京师。壬辰日，腰斩李阮奴等八人，北军将士因牵连被处死的800多人，而朝廷大臣没有获罪者。韩攸龟弃军到京城谢罪，皇帝派使者阻止他，仍像以前一样委任他。韩攸龟又押送韩清绪的两个儿子，皇帝也赦免了他们。吐蕃因苦寒不来侵犯，但粮运跟不上。11月，下诏浑奸回纥中，李元亮回化州，刘昌分其部下5000人回汴州，其余防秋兵退驻凤翔，京兆各县就食。12月，韩攸龟入朝。从兴元年间以来，这一年最为丰收，米一斗值钱150，粟80，下诏命令各地收购。庚辰日，皇帝在新店打猎，进入百姓赵光齐家，问百姓快乐吗？回答说，不快乐。皇帝说，今年丰收，为什么不快乐？回答说，诏令不守信。以前说两税之外没有其他徭役，现在不是税而征收的几乎超过正税。后来又说收购粮食，实际上是强取，连一文钱都没见到。开始时说所买的粟麦在路边交纳， 现在却要送到京西行营，往往几百里，车坏牛死，破产也不能支撑。如此愁苦，有什么快乐？每次有诏书幽府，只是空文罢了。恐怕圣主身居宫中，都不知道这些。皇帝命令免除他家的赋役。臣司马光说，唐德宗真是难以醒悟啊。自古以来所忧虑的是君主的恩泽庸塞不能下达，小民的情志郁结不能上通。所以君主在上面忧心抚恤而百姓不敢怀，百姓在下面仇怨而君主不知道，以至于分离背叛，危亡覆灭，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德宗有幸因游猎到了百姓家，遇到赵光启敢说话而了解民间疾苦，这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本当追究主管官员废弃阻挠诏令，残害虐待百姓，横征暴敛，盗逆公家财物，以及左右谄谀之人每天称颂民间丰衣足食者而诛杀他们，然后洗心革面，更新政令，摒弃服饰，废除虚文，严谨号令，敦厚诚信，明察真伪，分辨忠奸，怜悯困穷，昭雪冤制，那么太平之业就可以达到了。放弃这些不做，却只免除赵光启一家的赋役。以四海之广大，民众之众多，又怎能人人都向天子诉说，而户户都免除徭赋呢？李泌因为李阮奴的同党还有在北军中未被发现的，请求大赦来安抚他们。贞元四年戊辰，公元788年春季正月庚戌朔日，大赦天下，下诏两税的等级从今以后三年一定。李泌上奏京官俸禄太薄，请求从三十以下都加倍俸禄。皇帝听从了。壬申日，任命宣武行营节度使刘昌为泾原节度使。甲戌日，任命镇国节度使李元亮为陇右节度使。刘昌、李元亮都率领士兵努力种田，几年后军粮充足，荆州、陇州逐渐安定。韩由归入朝时，军中认为他一定回不来，见送很薄。韩由归见到皇帝，极力陈述修筑丰邑城可以控制吐蕃。皇帝高兴，派他回镇。军中许多人忧惧，韩由归嫉妒杜于后于襄范西朝有功劳名声，得人心，寻找他的罪过，想杀了他。范西朝逃到凤翔，皇帝召见他，安置在左神策军。韩由归率众修筑丰邑城，砌了两板就倒塌了。二月，袁有直运送淮南钱帛20万到长安，李泌全部送入大银库。但皇帝仍然多次有所索取，于是下令各道不要让宰相知道。李泌听说后惆怅，却不敢说话。臣司马光说，君主以天下为家，天下的财富都是他的，积聚天下的财富来养育天下的百姓，自己必然也会安乐。有人却反而视为私藏，这是匹夫的浅薄志向。古人有句话说，贫穷不需要学节俭，财富多的人奢侈欲望自然产生。李泌想抑制德宗的欲望而增加他的私财，私财丰裕则欲望滋生，财富不能满足欲望，能没有所求吗？这就像打开门却禁止人出去一样。虽然德宗有很多邪僻之处，也是李泌辅佐他的方法不对的缘故。咸阳有人上书说，我见到白起，他让我上奏说，请让我为国家捍卫西部边疆。正月，吐蕃必定大举入侵，我当为朝廷击退他们，以取得信任。不久，吐蕃果然入侵，但被边防将领击败，未能深入。唐德宗认为这是很灵验，想在京城为白起立庙，追赠他为司徒。李泌说，我听说国家将要兴盛，要听信于人的意见。如今将帅立功，而陛下却褒奖赏赐白起，我担心边防将领都会离心离德了。如果在京城立庙，大搞祈祷，流传四方，将会助长巫祝的风气。现在杜友有旧词，请敕令当地府县修缮即可，这样就不至于惊动众人耳目了。况且白起是战国时期的将领，追赠三公之衔太重，请赠他兵部尚书就可以了。德宗笑着说，你对白起也另惜官爵吗？李泌回答说，人和神是一样的，陛下如果对他不另惜爵位，那神也不会以此为荣。德宗听从了他的意见。李泌自称衰老，独自担任宰相，精力耗尽，既然皇上不肯让他离职，便请求再任命一位宰相。德宗说，朕深知你劳苦，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德宗闲暇时与李泌谈论自己即位以来的宰相， 说卢杞忠诚清廉，刚强耿直，人们说他奸邪，朕一点都不觉得。李泌说，人们说卢杞奸邪，而陛下独自不觉得他奸邪，这正是卢杞之所以为奸邪的原因。倘若陛下察觉了，怎么会有建中之乱呢？卢杞因私怨杀了杨炎，把颜真卿逼到死地，激怒李怀光，使他叛乱，全靠陛下圣明将他流放，人心才顿时欢喜，上天也停止了降祸。不然乱子怎么能平息？德宗说，杨炎把朕当小孩子看，每次讨论事情，朕同意他的奏请他就高兴，跟他反复问难他就发怒，要求辞官，看他的意思是认为朕不值得与他讨论，因此我们互相不能容忍，并不是因为卢杞。建中之乱，术士预先请求修筑奉天城，这大概是天命，不是卢杞能导致的。李泌说，天命别人都可以说，唯独君主和宰相不能说，因为君主和宰相是创造命运的，如果说命，那么礼乐行政都没有用处了。纣王说，我生来不是有命在天吗？这就是商朝灭亡的原因。德宗说，朕喜欢与人探讨治政的道理，崔右辅性情扁狭急躁，朕劫难他，他就答对失序，朕常知道他的短处而维护他。扬言论事也有可取之处，但面色粗鲁傲慢，劫难他，他就勃然大怒，不再有君臣之礼，所以每次见到他都令人气愤，其他人则不敢再说话。卢杞小心谨慎，朕说的话他没有不听从的，他又没有学问，不能与朕反复论辩，所以朕心中的想法常常不能完全表达。李泌回答说，卢杞对您的话没有不听从的，这难道是忠臣吗？我说的话没有人敢违抗，这正是孔子所说的一句话可以使国家丧失啊。德宗说，只有你不同于那三个人，朕说的对你就有喜色，说的不对你常常有忧色，虽然有时有逆耳之言，如同刚才说的纣王和丧邦之类的话。朕仔细思考，都是你在事情发生前就说的，这样则政治安定，那样则危险混乱，言辞虽然深切，但神色和顺，没有扬言的傲慢。朕反复问难，你言辞道理上不屈，又没有好胜之心，只使朕心中完全屈服而不能不听从，这就是朕私下里高兴得到了你的原因。李泌说，陛下任用的宰相还有很多，现在都不谈论，为什么呢？德宗说，他们都不算所谓的宰相，凡是宰相必须委以正事，如玄宗时的牛仙客、陈希烈能称为宰相吗？如肃宗、代宗任用你，虽然没有宰相的名号，却是真正的宰相。如果以官至平章事为宰相，那么王武俊之类的人都是宰相了。刘昌重新修筑了连云堡。夏季四月乙未日，改殿前左，又设生军为神威军，与左右羽灵、龙武、神武、神策军合称为十军。神策军尤其强盛，大多戍守京西，分散屯驻在京畿附近。福建观察使吴深轻视他的军事懦弱，残酷地意识他们。军事作乱，杀了吴深的心腹十多人，逼迫吴深发文牒，让大将郝介义掌管留后事务。郝介义上表请求治罪，德宗派中使前去赦免并安抚他们。乙未日，陇右节度使李元亮修筑梁园旧城并镇守那里。云南王义谋寻想要归附朝廷，不敢自己派遣使者，先派他的东蛮鬼主罗庞、居孟冲、居乌星入朝觐见。五月乙卯日，在麟德殿设宴招待他们，赏赐非常丰厚，封他们为王，并赐给印信后送他们回去。辛未日，任命太子宾客吴措为福建观察使，贬吴深为福州刺史。吐蕃三万多名骑兵侵犯荆州、滨州、宁州、庆州、夫州等州。在此之前，吐蕃常在秋冬入侵，到了春天往往因疫病而退兵。到这时，他们俘获了唐人，扣留其妻子儿女做人质，派他们的将领率领这些人在盛夏入侵。各州都据城防守，没有敢出战的。吐蕃俘掠了数以万计的人口牲畜后离去。夏县人杨成因学问品行著称，隐居在柳谷北面，李泌推荐了他。六月征召他为谏议大夫。韩由归因为吐蕃侵犯边塞，亲自戍守宁州。他生病后请求派人替代他回去。秋季七月庚戌日，加封浑坚为兵宁副元帅， 任命左金吾将军张献甫为兵宁节度使，陈许兵马使韩权益为长武城行营节度使。张献甫还未到任，壬子日夜里，韩攸归没有告知众人，轻装骑马回朝。戍卒裴满等人惧怕张献甫的严厉，趁着没有主帅的时候，癸丑日率领他们的同伙作乱，说张公不是我们本军的，我们一定拒绝他。于是掠夺城市，包围了监军杨明义居住的地方，让他上奏请求任命范希朝为节度使。杜于侯阳朝圣躲避战乱出城，听说后又回到城中说，你们所请求的非常合我的心意，我来祝贺。乱兵们稍稍安定。杨朝圣暗中与诸将谋划，清晨整顿军队，对乱兵们说，你们的请求没有实现，张公已经到达滨州，你们作乱应当处死，但不可全部杀掉，你们应当自己推举出领头的人。于是斩杀了200多人，率领众人迎接张献甫。德宗听说军队想要范希朝，将要任命他。范希朝推辞说，我因害怕韩攸归的祸害而来，现在去代替他不是用来防止觊觎安定反侧的办法。德宗嘉奖他，提升他为宁州刺史，以辅佐张献甫。韩攸归到达京师，被任命为右龙武统军。正武节度使唐朝臣不严格警戒侦查，即位日西视为侵犯正武，抓获了宣慰中12人，大肆掠夺人口牲畜后离去。当时回纥迎娶公主的部众在正武，唐朝臣派700骑兵和回纥数百骑兵追击，回纥使者被西视为所杀。9月庚申日，吐蕃上至董兴侵犯宁州，张献甫击退了他们。吐蕃转而掠夺福州、方舟后离去。原有职检查各道在税外的财物，全部输送到户部，于是成为定制，每年在正税之外输送100多万冥钱，胡粮，百姓不堪重负。各道多自行向皇上申诉，德宗醒悟，下诏说，今年已收入官府的运到京师，未收入的全部还给百姓，明年以后全部免除。于是东南的百姓又安于本业。回纥和古多禄可汗得到唐朝允婚，非常高兴，派他的妹妹古多禄皮加公主和大臣的妻子以及国相、爹爹、都督以下1000多人来迎接可敦，言辞礼节非常恭敬，说过去是兄弟，现在成了女婿，是半个儿子，如果吐蕃为患，儿子应当为父亲除掉他。于是辱骂吐蕃使者，并与之断绝关系。冬季10月戊子日，回纥使者到达长安，可汗又上表请求将回纥改名为回鹘，德宗同意了。吐蕃发兵10万，将要侵犯西川，也征发云南兵。云南内心虽然归附唐朝，但外表还不敢背叛吐蕃，也发兵数万驻扎在泸水北岸。韦高知道云南正犹豫不决，于是写信给云南王，叙述他背叛吐蕃归顺朝廷的诚意，用银函装好，让东满转交给吐蕃。吐蕃开始怀疑云南，派兵20000驻扎在惠川，以堵塞云南通往蜀地的道路。云南愤怒，率兵回国。从此云南与吐蕃互相猜忌，归附唐朝的意志更加坚定。吐蕃失去云南的援助，兵势开始削弱，但吐蕃已经入侵，于是分兵40000攻打两陵罗旁，30000攻打东蛮，7000侵犯清溪关，5000侵犯铜山。韦高派黎州刺史韦静等人与东蛮联合兵力抵御，在清溪关外击败了吐蕃。庚子日，册封咸安公主，加封回鹘可汗号为长寿天清可汗。11月任命刑部尚书官波为宋咸安公主监测回鹘可汗使。吐蕃对前日的失败感到羞耻，又用20000兵力侵犯清溪关，10000攻打东蛮。韦高命令韦静镇守要冲城，督率各军抵御。西州经略使刘朝才等出关连续作战，从乙卯日到癸亥日大败吐蕃军。李泌对德宗说，江淮的漕运从淮水进入汴水，以甬桥为咽喉，这个地方属于徐州，临近李纳，刺史高明因年轻不熟悉事务，如果李纳一旦再有意图暗中占据徐州，那就失去了江淮，国家的用度从哪里来？请调寿州、泸州、濠州都团练使张建峰镇守徐州、割濠州，4州隶属他，再将泸州、寿州归回淮南，那么资清就会恐惧，而运输道路长通，江淮就安定了。趁着现在高明英年幼愚笨可以替换， 应征召他为金吾将军。万一让别的人得到徐州，那就无法再控制了。德宗听从了他的意见，任命张建峰为徐四豪节度使。张建峰为政宽厚而有法度，不轻易依法处置人，所以他的部下没有不敬畏而又喜欢他的。恒海节度使程日华去世，他的儿子程怀直自己担任留后。吐蕃屡次派人引诱胁迫云南。贞元五年己巳，公元789年春季二月丁亥日，韦皋写信给易谋寻，说回鹘多次请求协助天子共同消灭吐蕃，大王若不早定计，一旦被回鹘抢先，那么大王历代功名就白费了。况且云南长久以来受吐蕃屈辱，现在不趁此机会依靠大国的势力来报仇雪耻，后悔就来不及了。戊戌日，任命恒海留后程怀直为沧州观察使。程怀直请求分割锦城，功高设置锦州，并请朝廷任命刺史。德宗高兴地说，30年来没有这样的事了，于是任命员外郎徐申为锦州刺史。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弼多次请求再任命宰相，德宗想用户部侍郎班弘，李弼说班弘虽然清廉刚强，但性情多凝滞，于是推荐窦参通达敏捷，可兼任度支盐铁；董进端正持重，可居门下省。德宗都认为不行。窦参是窦旦的玄孙，当时任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董进任太常卿。到这时李弼病重，又推荐二人。庚子日，任命董进为门下侍郎，窦参为中书侍郎兼度支转运使，并同平章事。任命班弘为尚书，仍任度支转运副使。窦参为人刚强果断，严峻苛刻，没有学问，多权术，每次奏事其他宰相都出来，只有窦参独自留在后面，以奏报度支事为借口，实际上专断大政，多引荐亲信党羽安置在重要职位，让他们做耳目。董进只是充位而已，但董进为人慎重，在皇帝面前说的话从未泄露给别人。子弟有时问他，董进说想知道宰相是否称职，看天下的安危就行了，我在皇上面前商议的事情不值得说。三月甲辰日，李弼去世。李弼有谋略，但喜欢谈论神仙鬼诞之事，所以被世人看清。当初德宗念及李怀光的功劳，想宽恕他一个儿子，但子孙都已伏诛。戊辰日，下诏以李怀光的外孙燕巴巴为李怀光的后嗣，赐姓名李承旭，任命为左卫帅胄曹参军，赐钱1000名，让他奉养李怀光的妻子王氏，并守护他的坟墓祭祀。冬季十月，韦皋派部将王友道率兵与东蛮、两陵蛮以及吐蕃青海、腊城二节度在西州台灯谷交战，大败吐蕃军，斩首2000级，跳崖和淹死的不可胜数，杀了吐蕃大兵马使起藏遮遮。起藏遮遮是吐蕃的骁将，他死后韦皋所攻打的城栅没有攻不下的，几年之内全部收复了西州境内。议定节度使张孝忠兴兵袭击豫州，驱赶掠夺人口牲畜，德宗下诏责备他，过了十几天他才回到镇所。琼州自乾丰年间被山贼攻陷，到这时岭南节度使李馥派判官江孟京与崖州刺史张少谦攻取了他。十二月庚午日，听说回鹘天清可汗去世，戊寅日派鸿胪卿郭峰册命他的儿子为登里罗梅密师巨鹿忠贞皮加可汗。在此之前，安西北庭都借到回鹘来奏事，所以与回鹘联合。北庭距离回鹘还近，回鹘索取无厌，又有沙陀6000多丈依附北庭。等到三个路白伏突厥都归附回鹘，回鹘多次侵略他们。吐蕃利用葛路白伏的部众进攻北庭，回鹘大相邪丹加斯率兵救援。云南虽然对吐蕃有二心，但也不敢公开与之断绝。壬辰日，韦皋又写信招谕他们。贞元六年庚午，公元790年春季，德宗下诏将岐山无忧王寺的佛指骨迎接到宫中供奉，又送到各寺院让众人瞻仰，整个京城的人都前来礼拜，布施的钱财多达数万。二月乙亥日，派中使将佛指骨重新安葬回原处。当初朱涛在贝州战败，他的地州刺史赵浩率州向王武俊投降，不久后得罪了王武俊，王武俊召见他，他不来。田旭残忍，他的哥哥田朝 在李娜麾下担任齐州刺史。有人说李娜想把田朝送到魏州，田旭感到恐惧。判官孙光佐等人为田旭出谋划策，让田旭重金贿赂李娜，并劝说李娜招降赵浩，夺取地州来取悦他，趁机请求将田朝送往京城。李娜听从了。丁酉日，赵浩将地州献给李娜。三月，王武俊派儿子王世贞攻打地州，未能攻克。回鹘忠贞可汗的弟弟杀害忠贞可汗自立。回鹘的大相斜干加斯向西攻打吐蕃，尚未返回。夏季四月，次相率领国人杀死篡位者，拥立忠贞可汗的儿子阿绰为可汗。阿绰当时15岁。五月，王武俊屯兵冀州，准备攻打赵浩。赵浩率领部署逃往运州。李娜分兵占据了地州。田旭派孙光佐前往运州，假传诏书将地州划归李娜。王武俊大怒，派儿子王世清攻打贝州，占领了京城等四个县。回鹘的斜干加斯与吐蕃交战失利，吐蕃加紧进攻北庭。北庭人苦于回鹘的横征暴敛，与沙陀酋长朱邪进忠一起投降了吐蕃。节度使杨希古率领部下2000人逃往西州。六月，斜干加斯率兵回国，刺相担心他会有废立之举，与可汗一起到郊外迎接，伏在地上陈述自己擅自拥立的情况，说如今一切只听凭大相裁决。他们将郭峰带来的大量国姓财物全部陈列出来送给斜干加斯。可汗一边跪拜一边哭泣，说我年幼愚笨，如果能侥幸立为国主，只靠阿多抚养，国家正是不敢干预。回鹘人称父亲为阿多。斜干加斯被他们的悲屈所感动，抱着可汗哭泣，于是以陈礼相待，将所赠财物全部分给随行人员，自己一无所取。从此回鹘国内逐渐安定。秋季，斜干加斯调集全国数万兵力，召来杨希古，准备收复北庭，结果又被吐蕃打败，死亡过半。杨希古收集剩余数百人，准备返回西州。斜干加斯欺骗他说暂且和我一起到牙帐，我会送你回朝廷，随后扣留不放，最终杀了他。安西从此与朝廷断绝联系，不知存亡，而西州仍在为唐朝固守。葛禄乘胜攻取了回鹘的浮屠川，回鹘震惊恐惧，将西北部落全部迁到牙帐以南来躲避。回鹘派达北特勒梅禄随郭峰一同前来报告忠贞可汗的死讯，并请求册封。此前回鹘使者到中国态度傲慢，刺史们都以对等礼节相待。梅禄到达丰州，刺史李景略想挫其锐气，对梅禄说听说可汗新晋去世，我打算行吊唁之礼。李景略先占据高处坐下，梅禄弯腰上前哭泣。李景略抚慰他说可汗去世，我帮你表达哀思。梅禄的傲慢神态和骄横气焰顿时消失殆尽。从此回鹘使者来到都在庭中向李景略跪拜，李景略的威名传遍塞外。冬季十月辛亥日，郭峰从回鹘返回。十一月庚午日，德宗在元丘祭天。德宗多次下诏命李娜将地州归还王武俊，李娜百般拖延，请求用海州与朝廷交换，德宗不答应。李娜又请德宗下诏让王武俊先归还田旭所攻占的四县，德宗同意了。十二月，李娜才将地州归还王武俊。贞元七年，辛未，公元791年春季正月己巳日，襄王李光去世。二月癸卯日，派鸿胪少卿禹定册封回鹘奉承可汗。戊戌日，下诏命金元节度使刘昌修筑平凉故城，以扼守弹筝峡口，十二天内完工，分兵驻守。刘昌又修筑了朝古堡。甲子日，下诏将这座堡命名为张姓，金元地区逐渐安定。当初德宗回到长安，因神策等军有护驾随从的功劳，都赐名为新元院从奉天定难功臣，由宦官统领，待遇优厚。禁军仗势恩宠，骄横不法，侵害百姓，欺凌府县官员，甚至辱骂官吏，撕毁案卷文书。府县官员中有忍不住愤怒而处罚他们的，早上鞭打一人，晚上就被贬到万里之外，因此府县虽有公正严厉的官员，也无法履行职责。市井中的富裕人家常常行贿挂名军籍，府县便不能管制。辛巳日，下诏神威军六军的力士与百姓打官司的交由府县处理， 小事发文书给本君，大事上奏朝廷。如果君是欺凌府县，就拘禁起来上报，由御史台审理。县吏若敢于鞭打侮辱军事，必定会受到贬谪。癸未日，议定节度使张孝忠去世。安南都护高正平加重赋税。夏季四月，各蛮族酋长杜英汉等人起兵包围都护府，高正平忧郁而死。各蛮族听说后都投降了。五月辛巳日，在安南设置柔远军。端王李煜去世。韦高连续多年写信招降云南王义谋寻，始终没有回音。然而吐蕃每次征调云南兵，云南出兵越来越少。韦高知道义谋寻心里归附唐朝，讨击副使段忠义，原本是阁罗凤的使者。六月丙申日，韦高派段忠义返回云南，并写信敦促劝谕义谋寻。秋季七月戊寅日，任命定州刺史张生云为义武留后。庚辰日，任命黔州刺史赵昌为安南都护，各蛮族于是安定。八月丙午日，任命翰林学士陆志为兵部侍郎，其余职务全部解除。这是窦参厌恶他的缘故。吐蕃攻打灵州，被回鹘击败，趁夜逃走。九月，回鹘派使者来进献俘虏。冬季十二月甲午日，回鹘又派使者进献俘虏的吐蕃酋长尚杰兴。福建观察使吴凑治理有声誉，窦参因私怨诋毁他，并说他患有风疾。德宗召吴凑到京城，让他行走以观察实情，知道窦参是在诬陷，从此开始厌恶窦参。丁酉日，任命吴凑为陕国观察使，以取代窦参的同党李毅。穆王李树去世。吐蕃得知韦高的使者身在云南，派使者去责问。云南王义谋寻欺骗说，唐朝使者本是蛮族人，韦高允许他回去，没有其他图谋。于是抓住使者送交吐蕃。吐蕃大量扣留云南大臣的儿子作为人质，云南更加怨恨。兀邓酋长居孟冲暗中勾结吐蕃，煽动引诱各蛮族，阻隔云南的使者。韦高派三部落总管苏伟率兵到达琵琶川，